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4日。在今天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华为问题有可能是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华为首席执行官和创办人任正非在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问题上撒谎；特朗普政府向受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因为涉嫌用假 iPhone 诈骗苹果公司的中国留学生蒋权星期三在美国认罪。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华为问题有可能是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和军事角度来看，华为很危险，但是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可以想象以某种形式在贸易协议中把华为包括进来。在被问到具体会是怎样的协议时，特朗普总统回答说，这会看起来对我们非常好，我可以告诉你们这点。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行政令，允许美国拒绝让外国对手掌控的公司向美国电信系统提供设备和技术。美国商务部同时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并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向华为转让或出售技术，这等于是切断了华为的关键供应链。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一组美国农民后，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表上述评论。白宫宣布将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任正非在与中国关系问题上撒谎。他表示，中国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其公司与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撒谎。他认为会有更多的美国公司切断与华为的联系。华为上个星期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从而加剧了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时说，该公司不仅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盘根错节。这种关联性，这种联系的存在，令使用华为网络的美国信息处于危险之中。华为一再否认自己受到中国政府、军方或情报机构的控制。蓬佩奥国务卿还反驳了任正非有关华为永远不会分享用户机密的说法。蓬佩奥说，这无疑是假的。他们说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中国的法律要求他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华为首席执行官至少没有告诉美国人民真相，也没有告诉全世界真相。蓬佩奥国务卿还表示，他认为会有更多的公司停止与华为的合作。他说，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努力确保每个人都了解其中的风险。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宣布新一轮 美国农民救助计划，帮助因受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农民。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会见农牧民和农业组织代表之后，宣布向受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特朗普总统说，援助资金将来自从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从中国那里得到的将远远超过160亿美元。16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包括145亿美元向农户直接支付，涉及大豆、棉花、樱桃等20多种农产品。直接支付从7月开始分3批进行。特朗普政府还将拨出14亿美元购买因贸易战而滞销的农产品，分发给粮食银行、学校和其他救济穷人的机构。援助计划还有1亿美元用于开发新的出口市场。自从特朗普政府去年7月以来，陆续对美国价值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也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尤其是大豆等农产品。生产农产品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是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基盘。上个星期，美国同意取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本星期一正式取消了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月美中贸易谈判从原本双方都宣称进展良好的态势突然逆转，双方上调关税。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实施禁令，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经历11轮磋商的美中谈判为何风云突变？责任在哪一方？两国是否还有可能达成协议？全球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看来短期内不会消停，这对美中两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美中贸易战如果陷入持久战，对谁更有利？对这些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可能会会晤日本，在日本会晤，特朗普会进一步表示要加征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I still do not think the U.S. will impose the
$300 million trench. The reason is the timing was set up clearly to match the president possibly meeting Xi Jinping in Osaka.
他现在这个时间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日本会面正好契合的，那如果我们时间能够放长，我们有更长的时间来调整。那就像我们最近看到华为被加入黑名单，那现在呢是在6月两位元首会面之前向中国施压。那我认为我怀疑美国会确实会施加3250亿的这个额外关税。那为了要应对关税，中国将会要做出一些让步。我们记得呢，这个美国曾经说过，这个2000亿的商品，我们如果这个谈判进行顺利的话，我们不会把关税加到25%。那因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那这个2000亿方面的应该不会做出改变。那我觉得这个3250亿的额外关税呢是比较新，做的是比较急的。所以呢，我觉得它是可能的，但是我怀疑它真的会实施。
那么，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博弈，今后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 中国期待协议，而特朗普总统的思路将决定于美国国内的形势。戴波说，
如果两方都想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就继续他们的谈判。可是就像那个释剑道说的一样，就是原来就是因为中方是改变了一部分的一个主意，可是后来美国就是施加压力，现在中方是说除非美国有诚意，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中方的意思据我所知的是，你到底想不想进行谈判达成一个协议，或者你们真正的阴谋是不是要用所有的这些举措来遏制中国？你得给我们表明清楚你对这个所谓的一个协议有兴趣。现在我觉得那个白宫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是短期的，那个特朗普原来就是有可能会接受中国的更多的订单和承诺，可是同时的话，一部分他的那些幕僚，他的高级助手就觉得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全面的一个竞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个贸易的摩擦在各方面施加那个压力。到了最后，白宫特朗普到底会怎么决定，很可能是取决于他的国内的政治这个方面的算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抗议北京在新疆设立维吾尔穆斯林在教育营的呼声在国际社会不断传来，但是在日前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提到这个问题时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他们是美国从里根到奥巴马五届政府中白宫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部分官员。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认为，在应对北京的新疆政策上，美国已经尽责，
把信息图片都公布于众，既放在国际议程上，也放在中国议程上，至少让北京感到必须对其政策做出解释。但除此之外，美国并没有更多可做的。坦率地说，我从中国汉人那里了解到，政府对新疆的做法并没有在汉人里面引起不满。
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道格认为，北京的做法没有引起穆斯林国家普遍的反弹，还获得了同情。
土耳其最近提出了抗议，马来西亚副外长说了一些话，但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他们自己的人口有着跟中国相似的关切，实际上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做法。
李侃如和包道格的说法引起了在台下听会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的不满。他认为美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美国可以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对迫害新疆穆斯林负直接责任的党委书记陈全国和负全部责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制裁那些向中国出售被用于迫害新疆穆斯林的产品的美国公司。
我们回顾一下罗斯福总统当年是如何软弱地回应希特勒及其迫害犹太人的。在希特勒开始屠杀前，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家失去了40多位亲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你们说不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但确实存在着对文明的国际准则支持和反对的冲突。我们不能无视新疆数百万人受迫害。你们说中国的汉人并不在意，首先他们知道多少，其次他们通常对穆斯林存有偏见。你不能把穆斯林人改造成汉人，就像你不能把同性恋改造成异性恋一样。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代理国务卿董云尚回应道，解决新疆问题的场合不在美国，而在联合国。他认为孔杰荣把北京在新疆的做法和希特勒相比不恰当。
我不能对你把在新疆发生的事情跟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听而不闻，因为我认为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事情的理解。
尽管董云尚认为新疆的情况很糟糕，国际社会应该对北京施压，但他表示，根据他从北京高层了解的情况，北京的做法是为了应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
他们告诉我，2015和2016年新疆发生了1200起爆炸事件，因此他们显然认为这有国内的紧迫性。就像李侃如所说，我当然赞成他的观察，多数中国人认为这是解决他们认为威胁到他们安全的非常严重问题的谨慎方式。
会议主持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他也有家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但他批评孔杰荣拿新疆跟希特勒类比，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这是夸张，他们应该做吗？不应该。但这样类比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吗？我认为绝对没有。中国人会说，我们没有焚化呀，你在说什么呢？这样做你基本上建立了一种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话语，这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夸大现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领域里比比皆是，不管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是国企的真相，你说吧，你会发现这些扭曲和夸大，制造这种类比，你实际上加入了夸大的行列。如果走到这个方向上去，我们大家都要起而反对，我们就要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就应该切断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走到那一步。
孔杰荣教授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试图敦促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不能丢失道义责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现在就采取积极步骤，而不要等到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30年前，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北京城，打入天安门广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屠杀事件。1989年6月3日晚上，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中国野战军已经开始从四面八方围困天安门广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嘉琪也是在场的成千上万人当中的一员。有关那一夜的回忆，请听美国人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嘉琪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嘉琪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嘉琪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掉睡到晚上的1-2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然后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个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的脸看着天，头这流着血， 当时觉得从头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六月三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然我知道这就真的了哈。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着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就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两到三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赵紫阳也一定会下台，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啊，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四就是在整个中国 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复六四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慢过去不可。
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六四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屠杀事件30周年了。台湾的公民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30年前，台湾各界声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30年后，台湾政府及人民则必须捍卫自身的民主，免遭来自中共的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华人民主书院访客时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华人民主书院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也提醒大家台湾民主的可贵。蔡英文指出，这30年来的发展让两岸发生很大差异， 台湾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也成为华人社会里让人期待的地方。不过，中国却感觉越来越紧缩，不但对自己人民限缩，事实上，台湾的言论自由也受到很大干扰。大家也都清楚，干扰的主要来源就是中国。蔡英文强调，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境外的干扰以现代科技跟商业手法影响言论市场。台湾必须在言论自由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日前在一项六四记者会上表示，1989年，他还是一位大学生，当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但是仍然处于动员戡乱时期，国会还没有全面改选，校园内的学生自治、出版自由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曾建元说，当年的六四事件给台湾校园及反对运动带来刺激与鼓舞。尽管台湾的三民主义教科书宣扬大陆是地狱，台湾是天堂，事实上，当时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程度只是50步与100步的差距。曾建元还指出，中共对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当时的李登辉政府汲取教训，对于隔年3月台北发生的野百合学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两岸的民主化也就此拉开了距离。1990年3月的野百合运动，6000名全台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要求政府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也是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首次的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经过协商之后，李登辉总统同意了学生的诉求，不仅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让台湾走入了民主化的新阶段。曾建元回忆，30年前，台湾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时对于六四学运的声援口号是血脉相连，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关心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一些统派团体也在1989年之后持续每年纪念六四。不过，随着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发展，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公民团体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台海两岸仍然处于内战状态，可是台湾现在已经被中共正大光明地渗透。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我要填表进入台湾，我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叫匪区人士入台申请，我们是匪区耶，那个时候都还有这个概念，今天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今天完全是好像大家要去大陆去发财去了，大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种渗透啊，它这个是全方位的。
封从德还说，台湾已经有一些媒体的资金来自中共，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拿中共的钱，那么在关键时刻那些媒体就必须说中共要他们说的话。台湾应该立法加强规范，就像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10号召开国安会议之后表示，针对中共对台的渗透统战，特别是拥有媒体的财团接受中国资金受中国影响，以及大家高度关注的假信息问题，国安团队要紧速完成防卫机制，以维护台湾的主权及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台湾近70家立场亲中媒体5月10号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两岸媒体峰会，并聆听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演说，要求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野党时代力量认为，面对中国一波波的渗透，政府的反制措施太过缓慢。 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政党建议，除了应该尽快修法，也必须提高罚则，才能起到吓阻台湾人为中国政府游说的情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已经有游说法可以防范，至于假信息，立法工作则正在加速研议当中。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能不能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个，国人的对于民主捍卫的坚持能不能持续下去，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外来威胁，大家有没有同心同德。
蔡适应委员还说，感谢经历六四天安门事件民运人士的提醒，尽管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坦克镇压，却面临着信息战的攻击与威胁，这也是台湾政府及人民共同要克服的挑战。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日前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上表示，非常支持蔡英文总统保卫民主的政策和态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自己能为保卫民主做些什么。
当台湾已经民主化了以后，天生就处于劣势，这个劣势是没办法靠政府来去全面解决的。如果台湾人或者大部分台湾人还是觉得发大财就是最好的事儿，那没什么可保护的了，对不对？那就直接投降就算了，那韩国瑜就铁定当选嘛。可如果大部分台湾人觉得自己的尊严、主权、人权有很多很多东西比发大财还重要的话，中国因素根本渗透不进来的。
王丹还指出，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对于台湾民主的保卫者，他已经不期待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会发表什么谈话，但是希望民进党方面的蔡英文总统及赖清德前行政院长能有所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军舰数次通过台湾海峡，在台湾周边长航训练，中国的军机多次绕台飞行，甚至越过海峡中线，以此恫吓中国所说的台独势力。而另一方面，美国等盟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及其盟国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与公开航行决心的同时，台湾国军星期三在东部海外举行五年来最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海空联合军事操演。分析人士如何解读这次大规模的军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海军星期三五月二十二号在东部海域进行实兵实弹演练，训练和验证海空军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的消息称，这次操演动用了基隆级驱逐舰、济阳级巡防舰、锦江级巡逻舰、沱江级巡逻舰等22艘军舰，以及 S-70 反潜直升机、P-3C 反潜机、F-16 幻象2000、IDF 等22架飞机组成的海空军兵力。这次海空操演的假想敌是东部来犯舰艇，基阳级和锦江级舰以反潜火箭和深水炸弹攻击入侵水下目标，军舰上的五寸炮、76炮以及方阵快炮对水面假想敌船舰实施射击， F-16 幻象2000 IDF 战机以响尾蛇、魔法及箭衣导弹攻击空中目标。台湾国军希望通过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达成海上空中歼敌目标。台湾星期三举行的海空联合操演是今年的年度军演汉光35号演习的一部分，也是过去五年来规模最大的军演。台湾军事专家、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台湾国军将这次军演的假想敌设定为东部来犯舰艇，其原因在于东部非常适合潜艇活动，因此为了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要有效地反制敌方在该区域使用潜艇。他说，这次海军动用的 G 基隆级驱逐舰和济阳级巡防舰具有很强的反潜艇能力。
制空跟制海的这个能力啊，其实可以说是要求比较高，而且能力上面来说，目前来看似乎也相当的能够做到这一块了。
台湾举行针对东部来犯舰艇的大规模海空演习之际，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中国不仅切断2016年5月20号之前同台湾保持的海基会、同海协会、陆委会跟国台办层级的联系，而且在国际空间上持续打压台湾，以武力炫耀和恫吓，更是中国所说的遏制台独的重要手段。自从不承认所谓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曾数度通过台湾海峡，并在台湾周围长航训练。中国的军机也多次绕台飞行，并在今年3月罕见的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停留12分钟。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恫吓，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示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包括军购和海空联合演习，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台湾有能力保卫周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不过他表示，台湾和中国军力不对称，台湾不会在军事上挑衅中国。
由于目前两岸军力特别向大陆那边倾斜的情况又特别的严重，台湾这边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就是挑衅或是求战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处理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部分。那台湾我们要进行这个军事的演习或军事操演的话，主要还是要对外清楚的表达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跟能力跟决心这样一个态势。
施孝伟不认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要跟中国互别苗头，但是这次演习的气势能让台湾民众了解国军保卫台湾的能力，提升民众的士气和信心。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说，军演的筹备需要很长时间，一般前期要进行兵棋推演，在此基础上再做实兵演练。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话说，勿视敌之不来，而视吾有以待之，强调练兵演习是军队的长期任务，并不是特别针对海峡两岸的局势。
第一，对于短期海峡状况情势的变化直接反应，这种可能性是很低。对于长远战略环境的变化的这个轴向的预估跟预先推演，这是想象得到的。
台湾2020年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蔡英文在寻求连任的道路上受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由于此前蔡英文的民调曾经落后，有时几乎平分秋色，又有时超过赖清德，因此蔡英文若在今后几个星期举行的民进党全民调中落后于赖清德，将丧失民进党的提名，无法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了扫清民进党内提名路上的障碍，蔡英文将利用各种机会提升他的支持度，而大规模搞军事演习能巩固深绿阵营的支持，加深他在民众中的印象，对蔡英文的选情具有加分作用。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认为，如果蔡英文总统领先赖清德的民调幅度较大，用举行大规模军演来拉抬民调的可能性较低，但在目前双方党内初选选情焦灼时，大张旗鼓地搞海空军演，建筑于媒体，付诸于国人，对国人所宣示具有国内政治的考量。
其实这个是这种运用这些战争或运用这些军事的活动或者这些东西来博取政治效应这个举世皆然。
张静说，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蔡英文必须要塑造强而有力的领导者统治能力的形象，而这正是赖清德的支持者质疑蔡英文领导能力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能否升任三军统帅，关键在于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性别。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国军年度的军事操演很早就排定列入计划，很难临时为蔡英文总统安排一个操演，提供一个提升他民调的场子。不过他也承认，这次大规模军演的确能够帮助目前蔡英文总统正面的形象。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在5月20日，一条涉及同性恋形象的宣传海报在当地引发轩然大波。同性恋婚姻法在台湾已经获得通过，香港民众对同性恋有怎样的包容态度，与香港一界之隔的中国大陆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是否有积极的改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的报道。
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的宣传广告是一对男士手牵手漫步海滩的画面。这则广告一推出，就被香港铁路系统（简称港铁）和香港机场管理局（简称机管局）拒绝投放，也遭到香港反同性恋团体的反对，声称要抵制国泰航空。港铁和机管局都没有明确地表示拒绝登出的理由涉及同性恋内容。据香港南华早报5月21号的报道，港铁将撤销广告的责任归咎于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在与港铁的合约中提及可能引起争议或者令人反感的条款。机场管理方说，这对男士的照片原本就不在机场广告牌的照片之列。不过，香港 LGBT 社区对这项禁令作出强烈的反应，谴责地铁公司和机场管理局禁止同性广告。活动人士呼吁香港人在地铁站和机场拍一张类似被禁广告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发布这些照片。截至5月21号，国泰航空这条同性恋宣传海报的命运出现大反转，港铁和机管局先后撤销禁令，允许登出这条广告。港铁和机管局同意投放同性恋宣传广告，被认为反映了香港民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包容态度。台湾5月17号成为全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地区，而香港和中国大陆对同性恋的社会包容度近些年也在提升。香港2017年成功申办2022同志运动会，创下亚洲第一，成为首个在亚洲城市举办的同志运动会。香港是在击败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墨西哥城市瓜达拉哈拉之后拿到主办权。同性婚姻在香港的民意支持度最近几年呈现上升趋势。香港大学2018年7月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到2017年的4年期间，支持同性婚姻的市民比例从2013年的38%上升到2017年的53%。在同性伴侣应该享有异性伴侣所拥有的部分权利这个问题上，表示认同的受访者比例2017年为78%，2013年是73%。在调查中，2017年有6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应该制定反性倾向歧视法，2013年的比例是58%。在司法层面，尽管香港法律还没有承认同性婚姻，不过香港在同性伴侣权利方面被认为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香港终审法院2018年7月作出裁决，判决一名英国女同性恋胜诉，同性伴侣可以享受一夫一妻结合的传统婚姻中配偶的待遇，获得受养人签证。中国大陆近些年在社会和政府层面对同性恋的态度被认为越来越开放。北京的文学编剧、影评人程青松说，中国有关部门尽管从没有出台有关同性恋权利的政策，但是他的确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程青松5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
对，有关部门就不会说为这个群体专门来设置一个什么政策规定或者说开放，那可能是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模糊和暧昧的状态，现在不是认定为犯罪了，但是呢也没有说这个族群可以结婚啊，这个族群有他们的权益啊，它也没有这样的相关的制定这样的规则出来。然后同性恋团体的呼吁倒是非常多。
程青松举例说，2016年在长沙的一对同志，也就是同性恋朋友，去民政局申请结婚被拒绝，他们起诉了民政局，法院还受理了这个案子。程青松说，尽管这个案子他们没有胜诉，但是这个事件是对大家的一种推动。 程青松的另一个例子是，广州一位女大学生针对教科书里对同志污名化的描述起诉了出版社、教育部，当时造成一定程度的轰动。程青松说，这两个例子对于同性恋群体都是一种鼓舞。程青松自己也是一名同性恋人士，2005年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也就是出柜，他因此非常关注政府对这个群体态度的走向。他说，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每年都会在两会期间做一个提案，呼吁同性恋合法化，只是没有人回应。
只是有一年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官员回应，好像说就是目前还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反正好像类似有一年。但李老师说过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明知不可为之，他也要为之。
李银河还是知名的性学家和 LGBT 权利活动家。中国大陆的同性恋团体去年发起网络联署，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几千人参加。程青松认为，中国的立法层面滞后民意，同性恋群体的权益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他说，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来关心他们的诉求。据 BBC 中文网2018年的一篇报道，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罗凯利表示，香港市民对同性婚姻支持度的明显提升与香港现行法律之间存在差异，港府没有顺势推动相关立法。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德国为两名被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难民身份。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是香港言论自由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也对事件表明立场。另外，香港的亲北京团体到德国驻港领事馆外抗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阳和成员李东升获得德国难民身份消息公开后，舆论广泛关注。由于事件刚刚披露，加上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持续升温，这起庇护案的效应仍在发酵。针对这次事件，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公民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我们敦促德国政府尊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停止以任何手段干预香港的事务和中国内政。另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事件日前发出的新闻稿说，因为政见而在香港受迫害，继而获得难民身份，在近年没有先例。这次个案凸显香港言论自由迅速崩溃，同时显示政府为压制批评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资料显示，黄台阳25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香港本土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2016年旺角冲突领导人之一。2017年11月，他在保释候审期间离开香港，后被警方通缉。他在辗转到达德国后，2018年5月获得难民资格。李东升27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创党成员，也参与了旺角冲突，后在保释期间前往德国，受到香港警方的通缉，2018年5月获得德国的难民身份。这一消息5月21日为外界所知。针对上述两人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难民身份一事，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总干事谭万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现在的发言的独立性跟这个言论自由的一方面，都已经有一些外国的政府在质疑了，就是也对这个香港政府在保护市民的这个表达自由跟这个维护这个法治这个信心已经有所减退，甚至于有点顾虑了。
苹果日报星期四说，德国政府此举表明，德国曾经多次支持港人争取民主，而不惧怕开罪北京。德国此举是以行动对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表态。 黄泰阳和李东生之所以选择前往德国避难，是因为对比其他西方国家，德国在坚持人权和民主立场上更加坚决。国际特赦的新闻稿还说，香港政府日益滥用法律，压制民主、自治等敏感议题的讨论。香港当局要停止这种阻吓人们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做法。如此一来，便没有其他人觉得自己要到海外寻求庇护。黄泰阳和李东生在获得德国给予的难民身份，进一步提升了目前有关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援引他俩的话说，我们未必是最后出走的两个人。对此谭万基说，
我们的立场就是香港政府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条例的修订先撤，然后再多做这个公众的公众跟外国政府的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我们看不到为什么要那么急那么赶。
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下午，香港工会联合会前往德国驻香港总领馆抗议，反对德国政府给予黄泰阳和李东生难民庇护身份，称这两个人是暴乱犯罪分子。该组织散发的新闻稿说，特区政府是依据基本法处理和管理香港本地事务，其他国家无权也不应该干涉。针对黄泰阳和李东生难民庇护案与目前逃犯条例修法的关系，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德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出面接受了抗议者递交的抗议信，但是没有予以置评。黄泰阳和李东生难民庇护案是否显示德国对香港法治失去信心？对此，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三拒绝予以回答。另外，香港警方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黄泰阳和李东生所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故不做评论。一般认为，香港警方会按照有关的途径追查嫌疑人的下落，并采取归案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到来，又一段公案引起人们的关注。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期间，颇乌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像的三君子之一鲁德成批评海外民运太软弱，30年一事无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我们知道天安门的三君子在1989这个1964的时候呢，是像天安门城楼这个毛泽东像呢泼这个泼墨或者是涂污。那这个呢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但是最近鲁德成就六四三十年所发表的这个文章，不是很多人都了解，他都说了些什么，请你做一下介绍，海涛。
好的，是这样啊，这个鲁德成先生呢，他是在加拿大呢，他最近呢接受了这个香港苹果日报的采访啊，在这次采访当中呢，他批评了这个民运，主要是指海外的民运啊。
嗯，
他认为呢，海外的民运太软弱了，就是从六四到现在已经30年了。
嗯，
那么在这30年中呢，是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啊。那么他基本上是对这个海外民运或者是中国的民运吧，持一种悲观和一种彻底这个否定的态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鉴于他原来在1989、1964当中呢，他六四前夕呢，他曾经这个有天安门这个给城楼像毛泽东像呢给泼墨这么一个行动呢，就可以看出他是对这个六四以后的这个中国民运是持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的。
嗯，对。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就是包括鲁德成，包括于志坚，还有一位，他们呢是在天安门1964的时候，天安门上那个门楼上泼像毛泽东像泼这个泼污。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天安门三君子，他们的作为，他们都到底做了些什么？你介绍一下。
其实呢，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湖南浏阳人，在六四那个学运的高潮当中呢，特别是绝食、示威、戒严，那么在这一段时期呢。他们在30年前的5月23号，也就是今天吧，他 他们三个人从湖南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学生有很多，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买了鸡蛋，然后买了颜料，就把30多个鸡蛋壳装上那个颜料，然后就投向了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毛泽东像啊，那么这样一下就是人请了非常大的关注，因为所谓中国人都知道嘛，但那个毛泽东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是一个神啊，没有人敢去对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么第一次啊，有三个湖南人，毛泽东的老乡，三个湖南人跑到那里对这个毛泽东像，那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且就给把他给弄污了弄脏了吧。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以至于当时那个在场的学生们都把这三个人抓起来送到当局，说是啊，这三个人是这个是和我们学生抗议是没关系的，还有人怀疑这是政府派来的，想把我们学生通过这种做法把我们学生抹黑，结果就是最后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公安局，结果最后呢又把他们三个判了重刑，其中于日坚判了20年，于东岳那么是最重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那么鲁德成因为他是当中的这个学历，他这个最他是一个高中生，而于日坚呢于东岳都是大学生啊，所以鲁德成他们认为他是跟班，他判的最轻，他判了个16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后来史称上是天安门三君子，也就是天安门污损毛泽东像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案子。
那这三个人后来又有人把他们称为是湖南三壮士哈。那么对于鲁德成这次这个在苹果日报上写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接受的这个采访，他到底说了什么？民运人士对他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主要说呢，民运30年来没有进步，就是把64当成一种产业，当成一种工程来当成经营的项目，那么由此就产生出一些经营反共的生意人。他主要说是而且他说这么30年来没有长进，中国民运人士推动民主化没有见丝毫的寸进，就一点进步也没有，中国反而一年比一年专制啊。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修改了宪法，来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见民主不进反退。他主要是对这个民主这个提出强烈的批评。那么很多这个就是一些民运人士吧，就对这个美国之音就提到了，是他这个立场有点偏颇，因为现在呢中国这个情况呢不是民运人士造成的，而是中共他们坚持这个自己的专政专制来打压不同政见来造成的，而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倒退呢不能把这个责任归到这个民运人士身上，应该归到这个中共的执政当局身上。这就是海外民运是对鲁德成这个主要的评论主要的看法。
那么好吧，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对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所做的相关介绍。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涉嫌用假 iPhone 诈骗苹果公司的中国留学生蒋全已因星期三认罪，他用数千个假冒的 iPhone 手机向苹果公司换取新手机，令苹果公司损失高达90万美元。在俄勒冈州的法庭上，30岁的俄勒冈林本顿社区学院前工程专业学生蒋全承认贩卖假冒商品，特别是假冒和调换苹果 iPhone。 法庭的文件显示，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蒋定期收到中间人从香港寄来的含有20至30部假冒 iPhone 的包裹，并交给苹果公司保修更换，再用退还的真机运回中国销售。作为报酬，中间人会付款给蒋在中国居住的母亲。蒋承认他知道这些产品是假冒的，交给苹果公司维修是违法的。美国司法部表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 导播是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